躲在电影的世界里无需自拔。查看更多关于读书和电影的内容，请在微信中搜索上官文露读书会。各位好，我是上官文露读书会的主播玉迪。在生活中，你会不会有某些时刻特别想知道一个确定的答案？他到底爱不爱我？他会不会有一点点想我？他到底是不是在背后害我？或者他到底是不是值得我信任的人呢？如果是这样，我建议你看看奉俊昊的《杀人回忆》，或许会有点启发。我自己是一个深度悬疑侦探迷，无论是书还是电影，只要能层层抽丝剥茧的精妙推理，都深得我心。像东野圭吾、阿加莎、雷蒙德·钱德勒，还有大山诚一郎，我非常喜欢他们那种不同的悬疑推理风格。但是《杀人回忆》看得让我像喉咙里始终有一根鱼刺，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多年以后，总是会时不时想起影片中那些底层小人物，他们绝望又恐惧的眼神，好像要和你说些什么，又永远也没有机会了。每次自以为越来越靠近真相，其实都是错的方向，但真相一直没有走远，他就在身边看着你，围着他转圈抓狂，靠拼凑起的点滴的线索，让你觉得好像是谁，又永远不知道是谁。有人说《杀人回忆》是一部被严重过誉的电影，也有人说它非常真实地反映了80年代韩国的模样。我在想，如果说奉俊昊拍的《寄生虫》是一部非常好看的韩国电影，但是它终归是部电影，而他的《杀人回忆》却气喘吁吁又无比真实地窥探到了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一角，它是高于电影的。《杀人回忆》是根据当年韩国震惊全国的华城连环杀人案创作的，我觉得严格来讲，这不是一部悬疑推理剧，更多的是一种对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很多时候，生活本身就是极其粗粝肮脏的，没有经过包装渲染，就是即兴的、残忍的，你根本无从去寻找真相，没有设计好的包袱和反转，就是一块甩在你脸上的沉重阴影，你看得见它，就是抓不住，也躲不开它。影片的开头就有一种深深的时光逆流之感，带着我们走进上世纪80年代的南韩军政时期。一段忧伤的钢琴，一片金黄的稻田，还有闲适的田间风光，朴实的小镇村民，频繁又不太正规的游行示威和防空演习。然而，一个藏着女尸的水沟出现，打破了这种画风。靠暴力蛮干的乡村老太原和姿势甚高、武断笨拙的新太原在这时候出场了。看着他们又恨又气的断案方式，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影片就这样带着惊悚迷离和黑色幽默，深一脚浅一脚的沿着故事的主线走进我们的心底。每次雨夜，电台中的靡靡情歌响起，就会在村子不知道的一个角落有一具女尸被发现。影片自始至终没有上帝的视角，它只是在记录一群普通人的眼睛。毫无线索又压力巨大的探员，他们的目光是四散而焦灼的，而阴险狠毒又鬼魅难寻的凶手的眼睛，是藏在雨夜深处和安魂曲背后的一根根毒针。如果你足够特殊高明，我或许会找到你，可是你太普通了，你可能就是一个白天和我擦身而过的人。然而你的心却藏在最隐秘的角落，我看不穿，也看不透。所以说普通最致命，它像人性腐烂的传染病一样。后来大学毕业的苏探员也加入了案件的调查，他满怀自信与理想，甚至有点看不起之前村里的两个胖瘦探员。 雨夜的红衣女子，学校厕所的神秘传说，还有乡村老房子的孤僻女人，每次杀人前循环播放的电台情歌。他以为沿着这些看似通往真相的主线，却一次次走向迷宫的死角。而当最后他们以为靠着柔滑细腻的手这个关键线索已经锁定真凶，进行严刑逼供的时候，雨声歌声再度响起，每个人表情凝重，都紧张到扭曲。第二天清晨，林边小路一具年轻女孩的尸体被再次发现，这次彻底崩断了苏探员心里最后的承受防线。最理智的探员变得失去控制，他开枪想直接打死那个疑犯，然而莽撞暴力的老探员却在此刻变得克制冷静，若有所思地阻拦了这一切。对于总是希望得到真相的我们，奉俊昊恰恰就不想去讨好你。一个看不到尽头的火车隧道，一个崩溃乱开枪的探员痛苦的脸庞，和没被打死爬起来跌跌撞撞走向隧道深处的那个疑犯的背影，给17年前的连环杀人案画上了半个句号。影片的最后是17年以后了，韩国转型为民主社会，电影的色调也由阴暗变为暖黄，当年鲁莽暴力的胖警官转型为了商人，他路过当时那一片金黄色的稻田，希望从第一次发现女尸的水沟中再看出点什么。这个时候的镜头运用非常巧妙，先是这个警官紧张又有些惊恐的望向沟渠的另一端，镜头跟着推进，大气都不敢喘，紧接着去变化更快的节奏，水沟还是当年那个水沟，但是对面是一片暖色的稻田和金黄的阳光。这个时候镜头又切换到一个仰拍视角，两个人物正在对话，警官碰到一个见证这个杀人犯的天真女孩，从女孩嘴里得知杀人犯也在同样的角度看过这个沟渠的另一段，但女孩说印象中她只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人啊。警官的眼睛最后缓慢地转向屏幕前的我们，那一眼看得我毛骨悚然。映衬着大片的晴空暖阳和那条阴暗水沟，电影就在这里结束了。韩国人或许能够从电影中感受到更多的民族群体回忆在那个年代的叹息和触动，而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人性本恶的不寒而栗。可见光下的仇恨或许不是最可怕的，最让人内心深处无限恐惧的是那些藏在普通人心底最深处不能见光的恶意。人心是比那个火车隧道更深不见底的，就算有稻田鲜花和大团暖阳，但也总会有那么一两条阴暗腐臭的沟渠藏着人性最恶的残渣。在每个国家曾经的黑暗时光，社会的种种动荡不安都会激发产生很多病态的人群，他们心底都藏着一只不知道何时会蹦出来的恶魔，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恶会逐渐集结成社会恐怖与不安的大网，让身为普通人的我们无处可逃又无计可施，继而被病毒传染，然后再去繁衍甚至变异。之前有位名人曾经说，我对我们做过的事情感到自豪，我对我们那些决定不做的事情也同样感到自豪。其实这是影片结尾浮现在我眼前第一句话。在经济学中研究的都是边际收益，它不看总量也不看平均，就是看在边际上成本和收益的关系。这是一种很聪明的思维方式，其实与我们的世界也是一样的道理。任何事情都存在一个边界，那就一定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我努力可以到达的地方终到此处，还有一个是 我那么努力，依然不能在前行的地方，也只能止步于此了。80年代的几个小警探，他们暴力也努力，笨拙也执着，看着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被残忍杀害的无辜女孩，他们在落后贫瘠的执法条件和极其有限的证据线索前真的尽力了。真相延伸到这里，是不是也就足够了呢？而那个残忍的凶手，你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可能在平日的生活中，你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卖力干活的工人，但就是某个雨夜，你的恶意就会倾泻而出，变身一个面目可憎、心狠手辣的凶手。真相止于未知，普通人内心的善恶边界也永远无法画出一条明晰的界限。对于人性的善恶，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孟子主张性之善，而恶起源于外部力量对天性的扭曲，这个也和西方卢梭的思路大致相仿，所谓必与物欲而失其本心。而荀子呢，主张性恶，他更注重的是外部的教化和法度的约束。当然，有很多人认为人性中既有善端，也有恶源，在董仲舒、王阳明等人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言论。电影开放的结尾，也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更开放的命题。真相到底是什么重要，还是恶从何而来更重要？就算你知道了真相，可恶的源头还在不停地冒出脏水，还是会让下一个雨夜、下一首情歌成为下一个杀人的背景旋律。时代的屋顶漏水了，只给一个屋顶一块创可贴，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善恶或许不能从源头肃清，但是能减少恶的倾向也是好的。所以，还要把恶的源头理清。那人内心的恶到底从何，又是何时而来的呢？告子和孟子分别用水来阐释不同的善恶结论。告子说，水可东流，也可西去，来说明人性可善可恶。孟子则反驳说，水无论怎么流，永远都往低处流，以此说明人性之善也有水之下也。其实这些说法都没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西方，对善恶的定义更倾向于结果论。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善好乃万物之所向，无论人性中到底包含多少善恶，万物之所成就是善好。种子长成大树，庄稼成熟为粮食，儿童从爬行到直立行走，成为独立完整的人，所有从稚嫩到所成都是善好的。可是自私和贪欲总是让稚嫩无法所成，人们内心的憎恨、愤怒、嫉妒和恶毒聚集在一起，等待那么一个发泄的机会，就可以让自己获得变态的快感。叔本华和荷马都曾经提到过，人的作恶是可以有纯粹的快感可言的。更露骨一点说，人或许就是这个世界唯一使别人遭受痛苦而不带其他目的的。因为所有动物界的杀戮都至少是因为饥饿或者生存。你说老虎杀死动物是因为他自己要果腹，而非为了让动物痛苦。但是人使别人痛苦，有时候就是纯粹为了让别人痛苦。从这一点来说，人性中的残忍比纯粹的兽性还要坏。杀人回忆中回忆的看似是一个个普通人疑犯可能作恶却与恶擦身而过的故事，可是深层次却把触角伸向了另一部分普通人的内心，他们才是真相，才是恶源。他们永远只能戴着面具生活，他们的人生就是用来报复、泄愤还有毁灭。贫穷有时候会限制你的想象力，但贫穷有时候也会无限放大你的想象力。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 是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在生活，极度奢华富有，或者极其卑贱残忍。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心底的善永远比恶多一点点，是显性就好。真相有时候就在一念之间，它就是人性的一种临界状态。有的人可能刚放下佛珠就去磨刀了，所以很多事看得不那么清楚，也许更好些。